喂，你们好不好啊？这个礼拜啊，这个气温总算回升到60度以上，你们心情好不好？非常好哈、啊，这个我也感觉真是快乐，每天天气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。这个春天真正来到了，你们知道我家后院有一大片树林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这几天看那个树林的叶子啊，都长回来了，我家的果树也都开了花，甚至长出一些小小的果粒，看到大自然充满生机，什么感觉？非常兴奋啊，非常兴奋。但是各位，你们知道圣经里边啊，有一段经文描写完全不同的光景，却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，是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好像注意到上面哦，就是上面这一段经文，《哈巴谷书》3:17-19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声念好吗？1、2、3，即使无花果树不发芽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收成，田地不产粮，圈里没有羊，棚里没有牛，我仍要因耶和华而欢心，因拯救我的上帝而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，稳行在高处，稳行在高处。各位，我是一个非常需要依靠神的人，我常常觉得自己很软弱，这段经文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。你们读了前半段之后，你们看到大地不出产是什么感觉啊？有没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？可是你们读了后半段又是另外一番感觉，对不对？什么感觉？好像又充满希望。各位，所以啊，神跟人看事情的角度非常的不同，在人看来一件坏的事情，在神的眼里可以变成一件好事；在人看来一个没有指望的未来，在神的眼里可以充满希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看事情困难重重，但是神看事情没有难处，神是无所不能的。你们知道地中海地区有3种代表性的果树吗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三个代表性的果树是什么？哇哦，几乎100%的人都知道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橄榄树是地中海地区3个最具代表性的果树。在早期的农牧社会，如果这3种果树不结果子，谷物又欠收，牛羊也都没有了，这样的光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经济破产，民不聊生啊。各位，即使是遭遇这么大的困难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而丧胆或是失去信心，反而因为耶和华神的关系激发起他们的斗志，对未来依旧充满盼望。所以神的力量使他们像什么？像母鹿的蹄。母鹿的蹄怎么样？母鹿的蹄是敏捷强壮的，它能够在陡峭的山壁上上上下下来回跳跃，步伐快速稳健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动物的纪录片啊？哎呀，我常常喜欢看动物的纪录片。我每次看到那个母鹿在那个陡峭的山壁上来来回回跳跃的时候，哎呀，那我不得不赞美神创造的伟大及被创造物奇妙的作为啊！所以各位，这段经文要启示我们什么？要启示我们，虽然环境看起来非常的恶劣，但神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 扭转乾坤，反败为胜，把输的变成赢的。各位，你们相信吗？神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扭转乾坤，把输的变成赢的。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荣幸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，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明白你所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也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跟力量的来源，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，使我们能够像母鹿的蹄一样稳行在高处，稳行在高处。我们要因耶和华而欢欣，因拯救我们的上帝而喜乐。求你的平安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，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输就是赢。有没有觉得这个题目很奇怪啊？输就是输的嘛，赢就是赢的嘛，为什么叫输就是赢呢？我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从台湾打来的电话，一个好朋友告诉我，他的姐姐刚刚离婚，非常的痛苦，想来西雅图散散心，问我可不可以帮忙接待。我说当然可以啊。所以他来了之后，我跟Yolanda请他吃了饭，带他到处走走，很快的他就离开了，我们好久都没有联络。有一天我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他告诉我说 Mark， 我今天刻意打电话给你，因为我想跟你说一声谢谢。我说嘿，你要谢谢我什么？他说因为我当年到西雅图去的时候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你跟我讲过一句话改变了我。我说请问我对你说了什么话？他说输就是赢，输就是赢。我说太好了，但是那句话不是我讲的，那句话是神的教导。各位，这句话是神的教导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我们每天读经啊，各位从内容里边，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来？神啊，其实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教导我们什么是输就是赢。各位，什么是输就是赢？什么是输就是赢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原来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因为人的心转向神，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。原来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因为人的心转向神，结果坏事变成好事。可能有人会说，嘿，输就是输啊，你为什么要硬把输的讲成是赢的呢？这不是硬凹吗？不是硬凹的。那输的真的有可能变成赢的吗？当然可能啊。做基督徒，我们要凭信心相信，人在软弱、失败或是跌倒的时候，如果心能够转向神，神的安慰跟带领一定会帮助我们从危机中看到希望，从逆境中转回顺境，甚至给我们加倍的祝福。各位，这就是输就是赢啊。各位，输就是赢是一种苦难的智慧。谈到苦难的智慧，你们认为圣经的哪一本书最具代表性？大声一点。哈巴谷书，还有很多人讲约伯记。对，其实圣经里边啊，有非常非常多的章节都在讲到苦难的智慧，可是一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是约伯记啊。约伯记的故事给人深刻的启示，他安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。各位，约伯他原来有7000只羊、3000只骆驼、500对牛、500只母驴，他还雇佣了很多的仆人，他是他们当地最有钱的人。但是不止富有，他还敬畏神，行为端正， 而且从来不跟坏事沾上边。换句话说，他就是一个富而好礼的绅士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你们还记得约伯的家里发生什么事吗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连续遭遇了两次的抢劫，一次的大火，还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飓风的来袭。人生突然遭逢巨变，他不仅失去了子女、牲畜、房屋，而且全身从头到脚长满毒疮，痛苦不堪。各位，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，痛苦的心，下一句是什么？痛苦的心，或是忧伤的心，蚀骨枯干。你们相不相信，人身体的病痛常常会跟着心里的忧伤而来？他的妻子都快受不了了，对他生气说，神都这样对待你了，你还需要这么纯洁正直吗？不如离开神死了算了。神都这样对待你，你还需要这么纯洁正直吗？不如离开神死了算了。这是他太太在非常生气的时候对他讲了一句非常情绪的话。但是你们知道约伯怎么回应吗？约伯说，你怎么讲这些愚蠢的话？难道我们只能从神那里接受祝福，而不能接受苦难吗？各位，这句话讲得真好啊！难道我们只能够从神那里接受祝福，而不能接受苦难吗？可见虽然苦难当头，可是约伯对神还是有信心的。他从一个最成功的人突然变成一个最可怜的人，他没有对神口出恶言，他似乎接受了人都会有苦难这个事实，但是他心里边有一个大问号。什么问号？就是他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像我这么好的人也会遭遇这么大的痛苦？为什么像我这么好的人也会遭遇这么大的痛苦？你们知道吗？他曾经难过的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不跟任何人讲话，他不断的喃喃自语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是赏罚分明的，为什么像我这么正直无辜的人也会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？神啊，你是赏罚分明的，为什么像我这么正直无辜的人也会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？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自救了，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。他心里又不断的呐喊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后来有朋友到家里来看他，想帮他忙为他解惑，但是他们谈的不外是，嘿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即使是正直的人也会有无心的过错。受苦啊，是人犯罪后应该付出的代价。各位，对正在受苦的人讲这些话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！想想看，当你在受苦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朋友来这样开导你，你会接受吗？大概不会的。虽然朋友们所说的不是空穴来风，而且具备一定的神学基础，但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，这种说法对他来讲有没有用？没有啊，那是完全空洞的，完全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。所以人的安慰解释都没有用了。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谁开口讲话了？耶和华神开口讲话了。他没有解释，他也没有辩解，为什么正直无辜的人也会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。他要求约伯观看天上地上 看什么？浩瀚宇宙间千千万万个神伟大的创造，还有什么？观看天上地上被创造物奇妙的作为。耶伯就留心的听着，认真的思考，他突然领悟到神的伟大跟宇宙的奥秘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参透的。各位，神的伟大跟宇宙的奥秘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参透的。他自己对神的认识，他觉得就像沧海一粟，非常的有限。自己在苦难中对神的怀疑实在是太无知了，所以他终于知道神是谁。各位，神是谁？神是多么的伟大，我们自己又是谁？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啊！所以他后悔他自己对神缺乏信心跟依靠，白白的受了很多的苦，白白的走了很多冤枉的路啊！各位，我们上个礼拜在春恋会的时候，蒋言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允许苦难的发生，神也一定会让我们在苦难中看到希望。神允许苦难的发生，神也一定会让我们在苦难中看到希望。”在经历了苦难、怀疑、挣扎之后，约伯变得非常的谦卑跟顺服，他重新转向神，把重担交给神。他相信神就是爱，在他患难的日子里边，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他相信神是良善的，是绝对可以信赖的。他相信神是万事都能够做，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的。所以各位，神改变了约伯，约伯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，他的心得到了安慰，他感受到神的爱，他重新找回了信心，他看到了希望，他开始振作起来。所以约伯记42:10说，耶和华就把约伯从逆境中转回，耶和华就把约伯从逆境中转回。12又说，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后来有14,000只羊、6,000只骆驼、1,000对牛、1,000只母驴。哇哦，各位你们看，满山满谷都是牲畜啊，这个数量比以前整整多了一倍。而且神还让约伯多活了140年，而且使他儿孙满堂。耶和华约伯依靠神，苦难不但没有打败他，神还给了他加倍的祝福。各位，这就是输就是赢啊。所以约伯在经历了输就是赢了之后，讲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，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？刚刚在诗歌里边正好有唱到，我曾经风闻有你，今日亲眼看见你。我曾经风闻有你，今日亲眼看见你。这两个境界相不相同啊？这两个境界是完全不同的。风闻有你是跟神的第一层接触，只是听说有神；亲眼看见你是跟神的深一层的接触，那是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。各位，约伯就是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啊。所以约伯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？神是信实的，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，神就在什么时候开始帮助我们。我们越早依靠神，就越早得到释放；我们越晚依靠神，就越晚得到释放。如果我们不依靠神，就只能在苦难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啊。在教会，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像约伯一样，在困难中依靠神，得到信心，得到力量，在走过困难之后，反而成为祝福别人的天使。各位，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弟兄姐妹？很多弟兄姐妹 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天使，是因为他本身经历了苦难。他不但自己能够浴火重生，也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但是各位，我们也看到教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有不少人在困难来的时候，不但没有紧紧的依靠神，反而离开了神，离开了教会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很多这样的人啊。但是圣经上不是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吗？为什么有人反其道而行，跟可以帮助他的神反而疏远了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没有信靠神。对，没有错。当然原因是因人而异的，但总是听到有人说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存在。这句话有没有似曾相识？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啊！如果我们不亲近神，我们怎么去感觉神的存在呢？各位，如果我们不亲近神，我们怎么去感觉神的存在呢？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财务讲座，讲的人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说啊，你不理财，财就不理你。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？你不理财，财就不理你。各位，你不理神，你想神会理你吗？如果我们每天背对着神，我们要怎么叫神面对着我们呢？如果我们不理神，神想帮我们忙都帮不上忙的。跟各位分享三段各位非常熟悉的经文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哎呀，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。各位，如果我们不先改变自己去爱神，万事怎么可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呢？你们同意吗？如果我们不先爱神的话，万事怎么可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呢？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下一句是什么？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先改变自己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又怎么能够期待神会把我们所求的都加给我们呢？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又说，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啊。如果我们不先改变自己到神这里来，我们想要输就是赢，各位，你们认为可能吗？你们认为可能吗？如果我们不去先爱神，我们不到神这里来，神想帮我们忙都帮不上忙啊。所以在我们面临困难挫折的时候，我们想要输就是赢，如果我们不先心转向神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期待从逆境中转回顺境呢？各位，我是一个毛病很多的人，以前的毛病比现在又多得很多很多。我以前啊，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，老是会怀疑抱怨神，一直想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，结果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。本来我很想得到神的祝福，可是因为我离开了神，我更得不到神的祝福。本来可以跟神一起来面对困难的，却一路上自己孤独的面对啊！人已经够倒霉了，还要在暗夜中独自的叹息哭泣，实在是不值得啊！你们还记得耶伯在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曾经对他讲过的那一句话吗？耶伯的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曾经跟他讲过的那一句话，有没有人记得？神都这样对你了，你还需要这么纯洁正直吗？不如离开神死了算了。 各位，神都这样对待你了，你还需要这么纯洁正直吗？不如离开神死了算了。哇哦，这句话好煽动人啊。人在软弱的时候啊，很容易就震重下怀，同意吗？我还真为耶伯捏了一把汗，还好耶伯脑筋很清楚，他没有动摇。如果他当时听了他妻子的话，离开了神，失去了依靠，情形会怎么样？他的人生可能从此走向一个不归路，变得意志消沉，灰心堕落，对人性失望，对生活失去信心，甚至生命走入绝境。当一个人封闭自己，长期走不出忧伤，充满负面的思维，也许就真正的输，就是输了，一路输到底啊。我以前认识一个人，在事业有成之后，他嫌台北生活吵杂，人情世故太多，他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，他搬到西雅图来。很可惜，在这里日子过不到一年，新鲜感没有了，他开始怀念起自己以前的生活，以前的名望、地位、人际关系，常常抱怨在这里的生活平淡无聊，而且怎么我变得这么人微言轻啊，明明是好山好水，可以过得好快乐，他却过得好寂寞啊！本来可以岁月静好的日子，却被他过得鸡犬不宁，结果他又搬回台北去了。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？有没有很怀念国内的人际关系很好，自己很有名望，自己很有地位，自己讲话算话，可是来到这个地方好像什么都不是，只认识 Mark 这种小角色。很多这种人啊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从世界的国度搬到上帝的国度，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是要来依靠神的啊，我们是要来追求属神的价值，我们是要来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。其实我们就是要来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。如果我们受洗之后生活没有改变，想法依旧停留在原来的思维，环境改变了，心境没有改变，虽然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，但心里一直停留在世界的国度，想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，想追求属世的价值，想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。各位，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改变的，请问神用什么方法改变我们呢？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改，请问神怎么改变我们呢？如果啊，没有神的作为，水是不会变成酒的，如果不是因为神的能力，五饼二鱼也不会喂饱五千人的，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输的也不会自动变成赢的。人如果想扭转乾坤，反败为胜，看到奇迹，一定要先改变自己，把注意力转移到神的身上。我们越亲近神，神就越亲近我们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爱我们的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越是艰难的环境，神的作为是越大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说，我的恩典够什么？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。你们还记得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吗？当弟弟在外面散尽钱财吃尽苦头的时候，他觉悟了，他说了什么话？有没有人记得？他说啊，我的父亲有很多的故宫，还有很多的粮食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 我的父亲有很多的故宫，还有很多的粮食。下面一句是什么？难道我要在这里饿死吗？嘿，我家很有钱呐，难道我要在这里饿死吗？不，我当然不要在路上饿死啊。于是他动身回家，请求父亲原谅，父亲就高高兴兴地接纳他了。各位，神的资源不是比人的资源更丰富吗？不管我们有什么难处或是挫折，神的恩典数不尽用不完啊！各位，神的恩典数不尽用不完，难道我们要站在原地不动白白的受苦吗？不，各位，神正在等我们啊，等我们做什么？等我们去领取他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恩典啊！各位，神的恩典摆在那里，他等着我们行动，等着我们去领取那些他为我们预备好的恩典啊！所以千万不要让神的恩典放着不用，赶快觉悟，动身回家请求父亲原谅。一旦我们心转向神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从逆境中转回顺境，这是神的应许啊！以赛亚书61:7就是神给相信依靠他的人的应许。这句话也许你们很熟，一切坏事都会过去，你们一定会得到加倍的好处，一切羞辱都会过去，你们一定会得到加倍的喜乐，你们还会得到加倍的产业，永远的喜乐必归你们啊！各位，加倍的祝福包括天上的祝福跟地上的祝福，这些是神给输就是赢的人的奖赏，这是神给相信依靠他的人的承诺。我们要怎么能够做到输就是赢呢？撒迦利亚书4:6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社交软体照片的下面放一句格言或是一段经文。我注意到景瑶弟兄啊，他放的就是这一句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什么？神的灵方能成事。各位，从千万句经文中景瑶弟兄选择了这一句，他一定是有感而发的。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章节吗？要不要猜一下？好多，我知道很多。圣经里面有多少章节？圣经里面有1187章，有多少节呢？31187节，30000多节啊！我们景瑶弟兄从这么多的经文里边选择了这一句，放在他的社交软体照片的下面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！各位，为什么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？传道书是圣经中很有名的一本智慧书。传道书7:14是这么讲的，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你当，有没有知道下面两个字？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因为神使这两样事情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他的意思是，人在处顺境的时候应当高兴感谢神，但是在处逆境的时候应该思想神。这里说应当思想神，要思想神什么？ 有时想困难来的时候，神要我们怎么做？神的方法是什么？也就是要思想神如何教导我们去应对这些困难啊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从神的启示当中得到解决问题的智慧，从困难中看到希望。各位，这段经文的下半段说，因为神使这两样事情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哇，有没有觉得好悬啊？明明是白话文，怎么读起来像天书一样？因为神让这两样事情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啊。好悬啊，但是很有意思。他的意思是，神啊，允许顺境跟逆境，好事跟坏事都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让人没有办法预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譬如我们有没有办法预测明天或是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很难啊。我们有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会发生好事还是坏事？我们没有办法预测。所以这个经文要启示我们什么？世事难料，未来不可测，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人都要依靠神，因为神会给人足够的智慧、信心跟勇气去面对各种不同的人生挑战，这才是我们生命永恒的意义。人啊，都很喜欢跟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。为什么会喜欢跟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？你们喜欢跟我在一起吗？你们觉得我有正能量吗？你们为什么喜欢跟我在一起？高兴。高兴也是原因之一， OK？ 各位，人都喜欢跟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看得见希望，你们同意吗？看得见希望啊。你们知道谁拥有最大的能量吗？神啊，我们的神拥有最大的正能量。以前啊，有一个姐妹说，她很怕鬼，她很怕听鬼故事，她不敢看鬼电影。她说后来我都不怕了。各位，她为什么都不怕呢？因为他认识神啊。他说我信的神最大，我现在有什么好怕的？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教会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地方？为什么你们觉得教会充满正能量？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神的灵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弥迦书七章七到九节说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等候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必垂听我的祈求。我的仇敌啊，你们不要对我幸灾乐祸。我虽然跌倒，但我必再爬起来。我虽然坐在黑暗里，但耶和华必做我的光。什么光？真光。什么真光？真光教会的真光啊。我虽坐在黑暗里，但耶和华必做我的真光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目前的光景不好，到处都是魔鬼的陷阱，但是我们不可以失去信心，我们反而要鼓起勇气去警告仇敌说，你不要幸灾乐祸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女，上帝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。虽然我现在跌倒，但我会重新再站起来。虽然我现在在黑暗里，但耶和华神的光会再照亮我们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来想一想，约伯遭遇这么大的苦，他从绝望重新找回希望，他输就是赢的关键是什么？约伯遭遇到那么大的苦，他从绝望 到重新找回希望，他输就是赢的关键是什么？依靠神啊，标准答案。还有没有？第一，他虽然遭遇困难，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神。第二，他相信神是信实伟大的，神是无所不能的。第三个，他相信神的爱，他相信神的良善，他相信神对他的一生有更美好的计划。所以约伯的顺服使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做了非常明智的决定，他没有随着人的心思意念走向一条向下沉沦的路，他选择了向上提升，与神同行。最后神给他一个加倍的祝福。所以各位，你们相信困难来找我们的时候手里是带着黄金的吗？你们相信困难来找我们的时候手里是带着黄金的吗？相信吗？你们都不相信啊。那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好吗？上个礼拜春令会的时候，金荣华弟兄，有没有知道金荣华弟兄是谁？ Sabrina 对不对？ Sabrina 的先生对不对？我常常跟金荣华弟兄讲说，你娶到好老婆。然后金荣华常常跟我讲说， Mark 你怎么不讲说我老婆嫁了一个好丈夫呢？他确实是个好丈夫。他跟我分享了一个小故事，他说啊，他小的时候是在农村成长。我可以分享你先生的事吗？可以啊。他说他小的时候是在农村成长，他在农村成长的时候家境非常的困难。他的妈妈问他说，荣华，你以后要穿皮鞋还是要穿草鞋？各位，你们以后想穿皮鞋还是草鞋？皮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喜欢穿皮鞋啊？啊，皮鞋比草鞋好，对不对？他就回答他的妈妈说，妈，我想穿皮鞋。他的妈妈就告诉他，你如果想穿皮鞋就要好好用功念书。各位，困难是养分，同意吗？吃苦是吃补，同意吗？困难是养分，吃苦是吃补。荣华弟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的母亲的话，他努力向上，考取重点大学，后来又来美国念书。果然他出人头地，穿起了亮晶晶的皮鞋。后来呀，他村子里边的父母亲在教育小孩的时候，常常会对小孩说，你们啊，如果想穿皮鞋就要向金家的荣华哥哥学习。各位，你们如果想穿皮鞋的话，你们就要向金家的荣华哥哥学习。各位，其实啊，神的爱就像父母亲对我们的爱。我一开始提到那位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来西雅图散心的朋友，你还记得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人吗？那个离了婚，非常痛苦，人生处在最低潮，他来西雅图散心。我后来问他，我说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从谷底翻转过来的？他说，我记得当时你问我，就是我问他想不想翻盘啊，想不想翻盘啊？各位，你们想翻盘吗？想啊，我也很想。结果他跟我说他很想翻盘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帮不了你忙，但是神可以帮助你输就是赢。这个输就是赢，他说，这个输就是赢， 给了我不同的眼光，点燃了我生命的希望。他又说，我从神的话中了解到，他说我从神的话了解到，恨、嫉妒、冲动、报复、不认错，都是魔鬼。如果我每天跟魔鬼纠缠在一起，自己永远是输家。你们同意吗？各位，恨、嫉妒、冲动、报复、不认错，都是魔鬼。如果我们每天跟魔鬼纠缠在一起，我们永远是输家。于是他就把他的目光从仇敌转向神，求神给他能力，为伤害他的人祝福祷告。各位，靠自己的能力，你怎么向仇敌为仇敌祝福祷告啊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要祈求上帝，祈求神给他能力，为仇敌祝福祷告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很奇妙的，神就医治了他，帮助他从逆境中转回顺境。就像约伯一样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他选择了正确的方向，把输的变成赢的。最后他从一个没有上过班的家庭主妇，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经营者。还记得我们读过的那一段经文吗？各位，给我很大的鼓励的那一段经文你们还记得吗？就是上面的，我们再来大声读一次好吗？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，一二三，即使无花果树不发芽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收成，田地不产粮，圈里没有羊，棚里没有牛，我仍要因耶和华而欢心，因拯救我的上帝而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下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啊，稳行在高处啊。其实这段经文要启示我们一个眼光的问题，他要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，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，因为神的眼光比人的眼光看得更广，看得更远。在人的眼里啊，看来没有指望的事情，在神的眼里却可以充满希望。在人的眼里看为输的事情，在神的眼里却可以成为赢的事情。各位，什么是输就是赢啊？什么是输就是赢啊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原来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因为人的心转向神，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；原来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因为人的心转向神，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凭信心相信，人在软弱、失败、跌倒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心转向神，神的安慰跟带领一定会帮助我们从危机中看到希望，从逆境中转回顺境，甚至给我们加倍的祝福。这就是输就是赢啊！各位，你们想翻盘吗？想不想翻盘啊？想翻盘，对不对？我也很想翻盘，让我们一起依靠神好吗？OK， 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，互相打气。我们现在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困难或是跌倒的时候。人是何其的软弱，但我们又是何其的荣幸，因为我们认识你。谢谢你提醒我们要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因为你比人看得更远更广。在人眼里没有希望的事情， 在你的眼里却充满希望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。谢谢你赐给我们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一切挑战。主啊，你的话才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。我们爱你，也谢谢你爱我们。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